第二十七章，小心叛教的苦果。
在你所有的考验、苦难、病痛中，在你一切的痛苦中，甚至是面对死亡时，要注意，你不可背叛神，要注意，你不可叛教。
约瑟·斯密的生平。
在1836年春加德兰圣殿竣工前后的那几个星期，圣徒们经过了一段和谐且属灵恩赐大量倾注的时期。但是先知约瑟·斯密警告圣徒，若不继续过正义的生活，他们的喜乐与合一必不会长久。丹尼尔·泰勒谈到那时候的情形说，所有的人都宛如置身天堂。老实说，撒旦在那几个星期里都没有来诱惑我们，我们都怀疑千禧年是否已经开始。先知约瑟在与圣职弟兄聚会时对我们演讲，其中他提到，弟兄们，撒旦已有一段时间没有力量诱惑你们，有些人以为以后也不会再有诱惑，但事实正好相反，除非你们接近主，不然你们会向诱惑屈服，并且叛教。那年稍后，叛教的气氛开始在加德兰某些圣徒中滋生，有些教友变得骄傲、贪婪、不服从诫命，有些则因加德兰教友经营的某个金融机构倒闭，使教友陷入财务困难而责怪教会领袖。这起银行倒闭事件发生于1837年。同年金融界的大恐慌波及全美，使圣徒们的经济问题更是雪上加霜。有多达两三百位的教友离开加德兰的教会，这些人有时还和某些团体一起反对教会，迫害教友，甚至用武力威胁教友。一些叛教者公开表示，先知约瑟·斯密已堕落了，执意要其他人来取代他的位子。伊丽莎书姐妹说，许多以往谦卑忠信履行每项责任，愿意承担每个圣职召唤的人，变得傲慢自高自大。圣徒一旦陶醉于爱慕俗世的念头中，主的灵便自他们心中隐退。1837年五月，先知谈到教会当时的状况时感叹地说，似乎大地和地狱所有的力量都以一种特别的方式联合起来，要一举推翻教会。外面的仇敌与我们内部的叛徒联手同谋。我那么努力对抗邪恶，许多人却对我不满，好像我是导致所有这一切邪恶的罪魁祸首。尽管遇到这些挑战，绝大多数的教会领袖和教友依然保持忠信。在这动荡不安的时期，十二使徒定额组成员百汉阳一起在某次聚会中，某些教友商议要如何罢免先知约瑟。我站起来，用很清楚有力的口气告诉他们，约瑟是先知，我知道他是。他们可以尽情抱怨诋毁他，却无损于他身为神的先知的任命。他们只会损害自己的权柄，切断他们与先知和神的联系，陷自己于地狱之中。许多人因为我坚决反对他们的做法非常气愤。聚会结束，叛教势力无法达成任何具体的反对行动。在这次危机中，大地与地狱似乎联手要推翻先知和神的教会，连教会里许多最坚强的人也都信心动摇。在这段黑暗势力猖獗的期间，我力挺约瑟，并用神所赐的一切智慧与力量，倾尽全副精神来支持神的仆人，使教会的各个定额组团结起来。
约瑟·斯密的教训：凡不信任教会领袖、批评他们、疏忽神所吩咐职责的人，将走向叛教一途。
我要给你们一把神国奥秘的钥匙， 那是一个永恒的原则，是从全永恒就一直与神同在的。那站起来指责别人，对本教会吹毛求疵，说教会领袖们走上歧途，却称自己为正义的人，我们可以很确定地知道，那个人正走在叛教的大路上。如果他不悔改，一定会叛教，就像神活着一样的确实。喜伯干担任百汉阳会长的副会长时报道，我要给你们一把约瑟斯密弟兄曾在纳府给我们的钥匙。他说叛教的第一步是从对这个教会和国度的领袖失去信心开始的。每当你们察觉到那灵，便可以知道他将使具有这灵的人步上叛教之途。惠弗伍服务于十二使徒定额组时说，约瑟弟兄曾告诫我们类似这样的话，人一旦让自己带乎神所召唤的职务去满足自己的欲望，一旦让自己变得漫不经心，便已埋下叛教的种子。要小心，要明白你已被召唤做事工，当神要你做事时就去做。他又说，在你所有的考验、苦难、病痛中，在你一切的痛苦中，甚至是面对死亡时，要注意你不可背叛神，要注意你不可背叛圣职，要注意你不可叛教。惠弗伍也说过，我记得在我们要启程去英国传教前，约瑟斯密弟兄曾来探访我。约翰泰莱弟兄、百汉杨弟兄和其他几位传教士，那时我们有很多人都病了，备受煎熬，但当时我们觉得还是要去传教。先知祝福我们，也祝福我们的妻子和家人，他教导了我们一些非常重要的原则，我要在这里讲其中几个。泰雷弟兄、我、乔治·艾伯特·斯密、约翰·培智及其他人已被召唤来递补这些已叛教使徒的位子。约瑟弟兄为我们举出这些人违背神诫命的原因，他希望我们能从所见所闻中学到智慧，并且学会辨别其他人的灵，以免自己重蹈覆辙。然后他指出，本教会的任何一个人或任何一位长老所追求的道路，若让他怠忽，或者说让他拒绝遵从已知的任何律法、诫命或职责，只要他这么做，怠忽神要求他参加聚会、履行传道责任或服从忠固的责任，便是为自己制造叛教的温床，这也是那些人叛教的原因。他们滥用被印证在他们头上的圣职，疏于光大他们身为使徒、长老的召唤。他们运用那圣职，企图荣耀自己，从事建立神的国度以外的事。1840年，大多数的圣徒都已聚集到伊利诺州纳府，但仍有一个少数教友组成的团体继续住在俄亥俄州加德兰。当时有个消息说，加德兰有位教友想摧毁圣徒对总会会长团及教会其他当局人员的信任。约瑟先知写了一封信给加德兰的一位教会领袖作为回应。要想在正义中处理神国的事务，所有弟兄的心能完全和谐融洽，对彼此友善，懂得体谅并信任是极其重要的。他们的一切作为也都应反映出真正的仁爱和彼此之间的爱心。假如他们没有仁爱的心，也不信赖彼此，那么骄傲、自大和嫉妒不久必将显露无遗，情况必然一片混乱，教会的威信也必被藐视。假如加德兰的圣徒认为我不配让他们聚在一起为我祈祷，而且无意在神恩的宝座前支持我，这便是强有力的证明，让我相信他们并没有神的灵。如果我们蒙受的启示是真实的，该由谁来带领这人民？国度的权要若已托付到我手中，该由谁来揭开其中的奥秘？只要我的弟兄们继续支持我、 鼓励我，我就能与这世界的偏见对抗，欣然忍受各种无理、刻薄的待遇和暴行。但是，当我的弟兄不与我同在，开始退缩，又尽其所能来阻碍我的进步和工作，我会觉得悲哀。不过，我继续工作的决心依旧不变，并且相信，纵使世上的朋友离弃我，甚至反对我，我天上的父仍会支持我，直到胜利。然而，我希望，即使在加德兰，还是会有一些人不将无罪的定为有罪。见以赛亚书第29章第21节，更会站出来捍卫正义和真理，履行每一项托付给他们的职责，并有智慧带领众人，抗拒带给以色列营混乱纷争的任何行动和影响力，分辨出真理之灵和错误之灵。若能看到加德兰的圣徒兴盛繁荣，我会感到欣慰，但我认为时候还未到。除非能建立新的秩序，呈现一番新的气象，否则我可以很肯定地告诉你们，那一天永远不会到来。当他们恢复信心，去除骄傲，每个野心勃勃的人都披上谦卑的外袍，以慈善和仁爱取代自私，同心合意，决定按照主口中所发出的每一句话生活，那日子才会到来。唯有如此，才能享有平安、秩序与爱。就是由于那群野心勃勃的人，加德兰才被离弃。这样的人经常觊觎鄙人我的职位，不惜牺牲我来设法抬高自己，以谋取权力。后来见无法如愿，就蓄意毁谤、重伤，想尽各种方法要推翻我。这些人就是最先起来高声反对总会会长团，四处散播他们坏话和缺点的人。
叛教的人会失去神的灵，离弃圣约，而且往往转而迫害教友。
这情形乍看之下似乎很奇怪，但却是千真万确的，那就是叛教者在离弃基督的真道后，尽管他们自称有决心要过合乎神意的生活，但是除非他们迅速悔改，否则或早或晚的都落入了那恶者的陷阱，失去神的灵，在众人的眼中露出他们的邪恶。忠信者遭受的最严厉的迫害就是来自那些叛教者。犹大受到主的指责，就立刻出卖他，将他交到主的敌人手中，因为撒旦已进了他的心。有一种卓越的智慧已赐给了用全心服从福音的人，如果在这种智慧中犯了罪，那叛教者就会被赤裸裸地抛下，失去神的灵。事实上，他已接近祖罚，而他的下场是要遭到焚烧。那曾在他们里面的光一旦被取走，他们会变得像被启发前那样心智黑暗。那时，如果他们全力反对真理，又像犹大那样想要毁灭那些曾给他们最大恩惠的人，实在不足为奇。犹大在世上或在天上有比救主更亲近的朋友吗？而他的第一个目标竟是要毁灭他。在末世时代的所有圣徒当中，谁自认与我们的主一样好？谁像他一样完全？谁像他一样纯洁？谁像他一样神圣？能找到这样的人吗？他从未犯罪，也从未违背诫命或天上的律法。他口中没有谎话，他的心中也没有狡诈。然而，有个同他一同进餐，时常与他同杯共饮的人，却是最先举起脚跟来踢他的人。哪里有像基督的人呢？世上找不到这样的人了。那么，基督的信徒在受到曾称为弟兄并视为永约中关系最密切的人的迫害时，又有什么好埋怨的呢？叛离真实教会的人加倍卖力的迫害，穷追不舍地企图毁灭那些他们曾经称为他们所爱、与他们密切关系并与他们立约 要在正义中尽全力获取神安息的人，他们所显示的这种心态的根源从哪里来？或许我们的弟兄会说，正是来自那时撒旦力图推翻神国度的同一源头，因为他本身是邪恶的，而神的国度却是神圣的。在教会的各时代，总是有人反对美德的原则，这些人贪爱眼前这个世界的利益，跟从不正义的原则，成了真理的敌人。这些与我们往来、自称是我们的莫逆之交的人，往往成为我们最大的敌人，最想置我们于死地的人。一旦他们不再受欢迎，利益或尊严受损，或被人发现犯了罪，往往成为第一个起来迫害、毁谤、恶意重伤、批评他们弟兄，要他们朋友败落和灭亡的人。叛离的摩尔门教徒跑到世界各地散播各种错误不实的报道来反对我们，认为这样他们就能得到世人的友谊，因为他们知道我们不属世界，世界也仇恨我们，因此世人便利用这些人叛离者，透过他们做尽各种坏事，并在试过之后厌恶他们甚于厌恶我们，因为世人发现这些人是无耻的叛徒和阿谀者、谄媚者。惠福五报道，1837年2月19日，我到加德兰圣殿参加一个会议。之前约瑟斯密会长曾为教会事务出差，不在的时间还不及摩西离开以色列民到山上的一半长，见出埃及记第32章第1至8节。加德兰的许多人虽没像以色列民那样铸造牛犊来崇拜，但他们的心已远离主，远离他的仆人约瑟。他们从事投机的买卖，屈服于虚假的灵，直到心智被蒙蔽。许多人转而反对约瑟斯密，有些人想指派约翰惠特茂来带领教会，取代约瑟的地位。就在这黑暗弥漫的气氛下，约瑟返回加德兰。今早他站在台上时看来十分沮丧，但神的灵很快就临到他。他很直率地对会众演讲了3小时左右，让他的敌人哑口无言。他站起来说，我仍是耶稣基督教会的会长、先知、先见、启示者和领袖，是神而不是人派任了我，并将我放在这职位上。没有任何个人或团体有权力罢黜我，或指派别人来取代我。打算这样做的人，若不迅速悔改，将自取灭亡，下到地狱。他严厉谴责人民的罪恶、黑暗与不幸。神的力量临到他，见证他所言属实。惠福五报道，1837年4月9日下午，斯密会长演讲时，奉主的名说，那些在建立加德兰锡安支联会时宣称是他的朋友、人类的朋友，后来却背叛他，不顾神国的利益，增援敌人来打击我们的人，神的审判必临到他们。他们压迫可怜的圣徒，带给他们愁苦，并且违背自己所立的圣约，他们必将感受到神的愤怒。丹尼尔·泰勒回忆道，先知从密苏里州监狱抵达克茂斯及后来的纳府后不久，以撒·白胡宁和我到他的住处拜访他，我们的话题都围绕着他被迫害一事。他重述了那些叛教的人、惊恐的教会教友及外界的人所发表的许多虚假不实、前后不一且互相矛盾的言论。他也谈到大多数在他被捕时乐于置他于死地的官员，后来如何转为支持他、成为他朋友的过程。他把罪归咎于那些虚假的弟兄身上。当先知说完他所受到的待遇后，白胡宁弟兄说，就算我离开教会，也不会像那些人一样做，我会到一个从没听过摩尔门教的偏远地方定居下来，没有人会知道我对这教会有什么认识。这位伟大的先见立即回答说，白胡宁弟兄，你还不知道你会怎么做， 这些人想必也曾像你这样想过，在加入这教会以前，你是处于中立的状态，等到福音传播给你之后，善与恶便放在你面前了，你不是选这一个就是选那一个，对立的两个主人都邀请你为他们服务，你加入了这教会时，就加入了服侍神的阵容，这样一来，你就脱离了中立状态，并且再也无法回到那状态了。你要是离弃那位召唤你服务的救主，一定是受了魔鬼煽动，然后你就会受他的唆使，成为他的仆人。
只要我们跟随先知和使徒以及教会的启示，就不会被带入歧途。
十二使徒定额组成员奥森海德报道，约瑟先知说，弟兄们，记住这人民中大多数的人绝不会迷失，只要紧跟着这里的大多数人走，必可进入高荣国度。威廉·纳尔逊报道，我曾多次在公开场合听先知讲道，在一次聚会中，我听到他说，我要给你们一把永不腐朽的钥匙，那就是如果你们跟随多数的十二使徒及教会的教导，你们绝不会被带入歧途。教会的历史已证明此话所言不假。以斯拉·克拉克回忆道，我听先知约瑟说，他会给圣徒一把钥匙，有了这把钥匙，他们绝不会被误导或受骗，那就是主绝不容许不孝分子来误导或欺骗这人民中的多数人，也不会让这教会的记录落入敌人手中。
研读与教导的建议。
学习本章或准备教课时，不妨思考下列要点。你认为为什么人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从正义走上叛教之途？今日有哪些影响力会使人叛教？我们可以做什么来防范这些影响力？不信任我们的教会领袖又批评他们会有哪些危险？我们可以做什么来保持我们对领袖的敬意和感激？父母该如何鼓励子女尊敬教会领袖？先知教导，人一旦让自己带乎神所召唤的职务，去满足自己的欲望，便已埋下叛教的种子。这句话对你有何意义？阅读丹尼尔·泰勒所说的故事，你认为为什么那些叛离教会的人后来往往极力反对教会？你认为我们该如何回应这些人的言论和行为？了解并运用约瑟·斯密赐予的这把钥匙，为什么对我们很重要？相关经文，尼腓一书第八章第十至十三节，希拉曼书第三章第三十三至三十五节，教义和圣约第八十二篇第三节第二十一节，第121篇第十一至二十二节。